衰记记第十章，衰记记第十章，这章有两个灾，这两个灾呀、就等于是这个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杀长子之灾，就是长子之灾前面的最后两个灾，那一个就是蝗虫之灾，一个就是黑暗之灾。我们也可以看出，这个神在法老和埃及所降的灾是一次比一次的严重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一次比一次严重，一次一次比一次的厉害。谁到后来最后一次，法老都求饶了，求耶和华饶恕吧，就我脱离这死亡吧，我有罪了，都承认了，当然他还是不彻底，但是就说明了一次一次在更严重，打的这个埃及啊，简直叫整个的都要败坏，还有点生意，那神就要越来越加重。神是不愿意降灾，但是你一直生意，一直不肯自卑，一直心硬，那神只好这样逼着他们，最后才能放你这边出来。因为神在神身上的旨意没有别的，就要出去，就是离开埃及，也就代表离开罪恶，要去侍奉神的旨意永远不改变，绝对不能因为长老的生命环境不许可，没有效果，以色列出不来，大概神就能改变他的旨意，那如同今天一样。因为神在这个世界有他的计划，官方的人是一定天满，天满的意思就在神那里有一个预定的数字，神预知，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到普天下，是应该得救的众人的得救，就如同以色列一样，一定要走出埃及，一提都不用。今天特别讲的很要彻底，所以今天一个总结是什么？彻底离开埃及，彻底离开埃及，包括两个灾两个灾，一个灾什么？蝗虫之灾，一个灾就是黑暗之灾。那这一章呢，特别给我们看到摩西的态度，就是代表神，摩西代表神回答了法老，这个态度是什么？就是彻底要出埃及，一提都不留，不能够讨价还价。我们在那讨价还价，是不是？这个还有点这个理由条件不能。是吧？用神去用，你要彻底离开，那就是说一切我们和属我们的都要归向神，都要离开这个罪恶，离开这个烦恼，罪恶的权势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这是第一段，一节到十一节，这段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再见烦恼，一面警告降灾，一面是再见烦恼，一面是警告降灾。再见法老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再传神旨，照传神旨。摩西每一次去都是照传，再传，传来传去还是这几句话：容我的百姓出去，好侍奉我。这是神，摩西代表神来传这个话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节第一节开始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进去见法老，你看见没？还让他进去。如果我们的话，传了半天一点果效都没有，还去？那你还要去？再见，你还要再见，是吧？”我们的老朋友，我们的亲人骨肉，你说了一次，你还要再做，你不厌其烦，是不是？一个，我们知道这就叫做传福音的大使命，这里面一定要有主的爱，它里面被神炼了四十年在旷野造就了四十年，神炼的摩西有一颗精神的心，就是爱百姓的心。如果摩西没有爱的话，我看看是太枯燥了，太没有果效了，太没意思了，就跟打仗一样，就跟打败仗一样，见了法老没有用，见了法老他更厉害。那何必再去？谁说你再去？你进去见长老，我使他和陈谷的就争议。你看，又让去，又让他看到是争议，那就是没有果效。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，那就是说，法老的争议更加彰显神的荣耀，神的神迹会显得更多一点。其实每一个神迹就代表每一个灾，每一个灾都是神迹。你看法老一求饶，马上神迹上，青蛙一个都不剩，什么什么苍蝇一个也不剩。什么跳到一个来到也是神迹，这个灾走了也是神迹。那这一切的目的就让法老认识神，让普世的人也认识神，另外呢也是让以色列人认识神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你看看以后出埃及记以后，各节里面常常提到什么呀？神说我是用大能的手，用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，那不是个简单的事情。所以要讲究我们每个人得救，也不是说一帆风顺的或者很顺利，多半都经过一些曲折，是不是？神是有用，他奇妙的办法，大能的手，不是一个神迹，许多的神迹，显出来，那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法老的刚硬就彰显神的神迹。那神迹领导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最后还是逼着法老要放以色列，要放以色列出来。 那也就是以色列经历了神将这么多的灾给法老，经历了神行这么多神迹，目的就是要放以色列出来，在以色列经历这些神迹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什么？法老的刚毅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使这些个神迹以后能够传给子子孙孙知道，传扬主的名，让子孙都知道他们的祖先是怎么出埃及的，多么艰难，多么不容易，神怎么行神迹，这不可能从神怎么把它带出来，也看出神的计划、神的救赎、神的奇迹、神的大能，是吧？就是说两点，一个写神迹，一个是传，要传给子孙，要传给子孙。所以我们这传子孙什么意思？就是做见证。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家庭怎么信主，我怎么信主？有的人信了主啊，很久很久，丈夫信主；有的人很久很久，太太信主。那这都是现见证嘛，你要传，要传给子子孙孙。你说传给你的儿子和你的孙子的什么耳朵，要把什么？要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要讲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很多很多的见证集啊，实在很宝贝，好像许多的什么，好像许多云彩围绕我们一样，见证，对吧？纽约有一个叫什么波恩中心的什么呀？他们专门就是印发很多很多见证，他那个题目叫做“见证如云”，真的，许多见证啊。好像云彩围绕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受到国家的信靠神。底下我们看第三点，摩西就受阻道，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，看见没？神怎么说他们就进去。所以我们今天顺服主的旨意，不一定要看见果效，可能一点果效都没有，那你还要去，主让你去你就要去，对吧？进去见法老，谁看到哪句？大家说，希伯来不是下面一句，下面一句什么话？每次都说神说的，希伯来神说的，容我的百姓去了好侍奉我。那这次加一句什么？在我面前不肯自卑，要到几时呢？上帝来质问质问你了。那这个话也应该害怕，这神来问你，是不放你自卑，就是骄傲。所以为什么心里刚硬？就里面有个不自卑的心，就是不肯下台，不肯谦卑。把老子包括在上做宝座，我才不听你们这套呢。好了，神说我谦卑，我再谦卑，他还不肯听。所以摩西说，你在我面前，这是神说，上帝的面前，你不肯自卑，要到几十年。所以有些人就是很刚硬啊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是吧？慕道友，慕道友很多人也多少年了，这样我们也不要灰心。上帝，我们要为许多人祷告，求主给他们一个谦卑的心。一个人怎么能呢？要自卑，是吧？你多骄傲，你在上帝的面前，你可不能骄傲。是啊，你说你了不起，你能做这个，能做那个，但是你在这一位放到你的神面前，可是要谦卑，只有谦卑才能够蒙恩典，是吧？所以不可自卑，要到几时呢？所以怎么样能够蒙恩？第一就是告诉你要谦卑，不能再心硬，改进去，好侍奉我。下面警告，从四点以后就警告了。前面就是摩西啊，受差遣造传神旨，下面就警告了。你如果不如我的百姓去，那神说什么？明天我就要再降灾了。这个灾也是前所未有的，叫蝗虫之灾。我们说蝗虫来了可能很可怕的，在非洲啊几次啊，在历史上遭到蝗虫灾，整个的天都一片都黑了，这里不是说连地都黑的，蝗虫将在地上的话地都黑的，蝗虫到哪里只给你吃的一片净，一点青的绿的都没有，一点都不剩，连树皮都给你啃光，都这么厉害。你看那果子都刷带出，一切青的东西全都给你吃光，这是很厉害的，比军队还要厉害，好像扫荡一样，整个人给你扫荡光了，就这么点。大的蝗虫之灾就是饥荒，为什么？人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说吃的树皮都没有，树叶子、果子，没有一样他不吃，就这么，而且成群结队的来，对的。所以这个是很可怕，这里警告他们。我想警告你，应该害怕，他一点都不害怕。怎么做？我要是蝗虫进入你的境内，遮满地面，甚至都看不见地，整个乌鸦一片黑，是不是？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。本来冰雹也剩下，田间也剩下的，不是小麦和什么呀？和什么麦呀？这个麻和这个小麦和芝麻还剩下的，这个你不会干，神给你留一点，还给你剩一点。冰雹打完了以后，大麦没有了，粗麦没有了，就剩下什么的？大麦和这个麻没有了，剩下小麦和粗麦，那你还能生活呀？你今天还回来？上帝说，我把你所有青的都给你，让蝗虫给你吃掉。那等于剥夺你的食物，一个人没有粮食就完了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粮为本，对不对？ 粮食没有了，这个人还怎么活着？这是很大的灾啊！对，这是很大的灾。甚至什么？连一说涨，这个天天天天要有水黄都涨的，那你就没法生活。你说上班，你说工作，你说睡觉，你说吃饭，蹦蹦蹦都是蝗虫，哪里都是。那你还要买了，整个啊，这是一个灾难。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，那简直是空前，是不是？直到今日，没有见过这样的灾，从来没有过的。但是今天神要讲讲啊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你不肯自卑嘛，你骄傲，你不肯悔改，不肯悔改，也就是不听神的话。那结果就是饥荒来到，那蝗虫来到就是饥荒来到，饥荒。我们看一部圣经上，我们就知道神在阿摩斯书旧约啊，阿摩斯书第八章，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，在阿摩斯这个先知的时代也同样是这样，1079页，一般都是1079。那当时神降饥荒的时候也是同样，人没有吃的。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特别是这个第十一点，大家念啊。阿摩斯书第八章的十一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的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下面就是他们被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寻找耶和华的话，都寻不见。那就是说粮食代表主的话，因为主的话就是生命粮。为什么饥荒来到？因为你不听神的话，神就让你吃饥肠辘辘，但你没得吃。为什么？因为粮食就代表主的话，你不听主的话，我剥夺你粮食，这是耶和华的话。这当时以色列也是神这样分配。是第十三节说什么？当然美貌的妇女和少年的男子因干渴都发昏，没有东西吃嘛，没有水喝都发昏，是神这样的灾。所以现在我们翻回来看到法老神降灾也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降给蝗虫的灾？因为蝗虫的灾就等于饥饿来到，一切都被剥夺，那你就没得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法老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，神就降饥荒之灾。那我们邻里关系，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个机会。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，你看看祷告中心等于没有，你读了半天一句都得不到，你等于邻里不干，邻里没有粮食。主的话就是生命粮。如果每天我们先卑微的态度，我们听主话照着话去行，你每天读经就好比吃了粮食一样，这里面觉得很丰满。你里面就感觉，里面觉得很饱足、很满足的，因为主的话领导你。如果你几天不吃饭，我们平常不吃饭，一顿不吃饭、两顿不饭，你就难受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常常里面没有主的话，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降这个饥荒之灾，降这个蝗虫，也就是给他们闹饥荒，因为他们的谦卑。所以底下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了，就出去了。摩西出去了就是宣告完了。造船没有什么通人情的地方，你既然不听，神说我就要降灾，而且警告你。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？我们看看法老的强度倒有点害怕。我们看看第七节，第八节，法老的强度对法老说：“这个人呢，成了我们的网罗了，要到几时呢？他害死我们了。所以说，干脆容这些人走吧，侍奉他们耶和华他们的神的，那就叫做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他们实在捉弄我们太苦了。”他们气死了，就认为是摩西，实际不是摩西啊，是上帝啊，是上帝的惩罚呀，是不是？还以为是摩西呢，所以他说把他叫来，你还不知道这样下去了，你叫回来吧。后来真的，摩西亚人就被法老给叫回来了，召回来，法老就说了，你们去吧，但是讲条件，你看你老也是不甘心，他们尘土逼着呢，尘土等于逼他，他不能不走，把摩西亚人召来。法老就说了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但那样。下面摩西说了，摩西的态度始终是非常坚定坚决彻底的。摩西说，我们和我们的老的少的，听见没有？我们谁家都有老的，是不是？老的少的，谁家也有小的，是不是？儿子还有呢，女儿，是不是？童群一个不拿，还有呢，羊群牛群都一同带出去，因为我们不要向耶和华受苦。这个向耶和华守节就是侍奉神、敬拜神、侍奉神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主今天没有别的，叫我们出埃及离开世上，就是还有女儿都在内。你说丈夫得把妻子带去，妻子把丈夫带去，是吧？你有儿子，儿子得信主了，你女儿不信主也不行，女儿信主了，儿子要信主，都一同去，而且连羊群都带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向神献祭嘛，是不是？羊群要带着。我们看看法老怎么说。 烦恼吵架吵架，说明他心里还是不甘心。烦恼说什么？烦恼对他们说：“我容你们和你们的仆人孩子去的时候，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。”这意思就是我不让他们去。您的意思呢？不让他们去。他说：“你们谨慎，又有祸在你们眼前。”他不但不受警戒，他还要反过来叫摩西你们警戒，我要叫你们招呼，这是烦恼。所以说他倒反咬一口，他还要什么来威胁着摩西。他说不可出去，你们这个壮年去侍奉耶和华吧。可见的就是妇人还是要留下，让壮年去，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嘛。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，你看看多不可见，就说明根本不是一个谦卑的态度。一个谦卑态度对神仆人应该尊敬的，是不是？摩西是代表神的，你看看，不但不尊敬，赶走，不要你。就这样说完之后，就把他们赶走。而且呢，说什么壮年走，少年孩子，妇女孩子不可不。我们可以想象啊，一个家庭来讲啊，因为从全以色列民族是各个家庭组成的，是不是？一个家庭来讲，如果壮年走了，自己的妻子没有去，孩子没去，你说他能专心吗？心里不想的。我还没有那心里不见了自己的老婆孩子，是不是？这就是魔鬼的诡计。你这是什么诡计啊？你们去信主吧，你们爱主吧，有的是还让他去玩去，让那天打麻将没有关系。这就是魔鬼的一个诡计。也承认我们里面也有这样的烦恼，你别以为这烦恼在哪里，这烦恼承认是我们里面的烦恼。当时我们听了一个消息，是我们在新加坡的老朋友，他的小姑，这个方太太，他的小姑啊。现在在中他痛苦不痛苦？他一个女儿搞同性恋，18岁的一个女孩子搞同性恋，搞的这女的女孩子不想搞了，她不去了，她不去了。那个另外那个女孩子来找她，打电话呀，敲门呐，玻璃都敲碎了，现在罚款要罚10万块钱，大概是911的，这是干涉的，这压力多了。她妈妈在动手术，她女儿搞同性恋，搞得这么厉害，你看见没？这就是啊，不能一提都不能留下，你就不能不许她好搞。你任凭他从小你就不管他，好了，长大了你管不了。有些孩子就是这样，小的不管，大的根本就不能管。你搞什么恋爱也管不了他们，是不是？所以就对小的就得管。所以这个方太太她一脚苦死了。后来她说，原来她的丈夫家里面就有这种风俗，这个恶俗，是在搞同性恋，所以影响了下一代，还不是多的，多么淫乱的，多么污秽呀！这个孩子你看看，信主还信主的家庭，这个结果现在说罚好几万，这也是应该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伤天害理这种行为，你说是不是？好好的一个女孩子18岁的，你看就搞这个，那就是这里告诉你神的旨意是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要出来，一个不拿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大家有这样的心，属我们的人，那我们家里的一个都不拿。你看妓女拉合，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吧？北外拉合是个外邦人，还是个妓女出身，但是他见了两个摊子，他都和睦。你要救我和我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，他都要把他救出来。后来他全家走的，后来妓女全家都成了以色列人。后来这个妓女拉合还嫁给犹大支派，成了耶稣基督家族有份。在这个解读，这个神要求今天每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如何？我们和属我们的人，虽然可能我们现在我们家里人没有东西读，起码你应该有这样的心。有这样的祷告，应该尽你的本分，应该劝责，不能让他们容忍他们就是犯罪，没关系，管不了。有人说现在的美国孩子不能管，管了这个打911，不能打，好厉害，是不是？小孩子都知道打911，你不能骂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一点做父母的权利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在圣经上看，做父母对儿女有权利的，因为父母是天上的神，在地上的代表。如果地上父母他都不孝顺，他不听话，根本谈不到去敬拜天上的神，天主。不要怕的那个样子。今天我们在美国就学美国的这个风俗，所以这里看见神说的多清楚啊！这个法老不容，你不容怎么样？结果是二节，大家看，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怎么样？下灾，你不听吗？前面是警告，现在不听，王宫和灾都降下来了。12节到20节就神愤怒降蝗虫之灾。为什么这么叫黄忠的？因为神警告，神宣告啊，神的旨意，神有警告，你不听啊，你还是不自卑，你还是骄傲，而且你还想讨价还价，想再把妇女孩子留在埃及，那等于叫他们堕落，是不是？你叫他们留在埃及，你让男的这壮年人都出去，你等于把人家庭都隔离了，看魔鬼的诡计多么厉害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叫我们 主耶稣，你和一家都得救。是不是？这是主的允许，我们应该这样的求。是不是？大家知道这句话在哪？这怎么着？这句话很要紧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可以得救。这是保罗对那个他下在监里面，在那个对那个禁足说的话。使徒行传就是在旧约里头告诉你，一滴不留，全家都要信主。使徒行传十六章，找一下啊。那么保罗和希拉被下在监牢里面，后来因为夜里祷告唱诗赞美，监牢都打开了，是吧？正殿众囚犯锁链都掉下来，结果这个禁徒后来都信了耶稣，都吓得要命啊！吓得要命呢，就跪下了，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看一下31节，30节是什么？领他们出来，就是禁徒啊，因为看见监门都打开了，本来禁徒要自杀，前面我们这犯人都跑了，保罗说你们千万别自杀，犯人一个都没有跑。后来呢，禁徒就俯伏在保罗面前，30节在这里，又领他们出来说：“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”下面回答了这封面，他们说：“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一家都必得救。”这个还可以唱的，你看这个多好！当信主耶稣，二位必得救。那不就要信？这个信的意思，你要祷告，你要求告神，是不是？当然不能够我睡大觉不管他们的，你要信，你一直抓住主，是吧？主的允许一直抓住你，前面一定得救。对保罗的时代也告诉他，所以这里摩西的态度也是这样。所以现在我们看第12节，带着以后就是看见怎么这样在一昼一夜这个灾就临到，所以说这个灾来的快极了，这台湾的地震几秒钟啊，他们说30秒钟，他们就倒了，是不是？整个天塌地陷一样。这里也是一昼一夜，1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向埃及地伸展，从黄铜到埃及地上来，吃地上一切的财富，就是冰雹所剩。”摩西就向埃及地伸展，那一昼一夜，耶和华是东风刮在埃及地，到了早晨，东风把黄铜都刮过来的，从哪刮来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怎么看？奇怪，从哪刮来的？刮来这么多，多的简直是地都黑了。你看下面说。这黄铜上来落大是厉害，以前没有过，以后也会没有。就是说，对埃及来讲叫空前绝后的，因为这个黄铜遮满地面，甚至地都黑暗了，整个地都黑暗了。又是地上一切的财富和冰雹所剩下，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，无论是树木是天天的财富，连一点轻的也没有留下。这黄铜就非常厉害，海镜一样，整个东西都能砍了，最轻的就砍。是这么厉害，那就等于埃及整个败坏了，是不是？埃及一点都没有剩，埃及什么都没有，连粮食都没有，所以这下子法老急了。你看16节，法老急了，法老是什么态度啊？这个灾一重，灾一紧，怎么样？马上求饶，是吧？等灾一轻了，他马上他又怎么样？他又刚硬起来。所以我们这个人性就这么败坏，人常常是这样。今天事多了，快点祷告。等着没事吧，平安了才不祷告呢，祷告压人外，是不是？这个不好，是不是？别像长老一样急忙的，你看没有？叫摩西亚人来，哎呀，我祷告了，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又得罪了你们，看谦卑了吧？这很容易，好不容易谦卑了，是不是？我可是得罪了。现在求你，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，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你这一次的死亡。他知道蝗虫之灾带来死亡的威胁。有你在没的事，你都吃光了，你可不就死完了？就死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么厉害啊！所以我们看神是有怜悯的，没有说别的，摩西立刻出去啊，就离开了法老去求耶和华啊！你不是求饶吗？一求饶马上神就答应。可是问题是你求饶以后，你的态度如何？你是不是真悔改？你是不是真谦卑？你是不是真的放你这边走？还是固态？还是老旧老样？是不是？我得罪神了你快快的为我祷告啊！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转了巨大的西风，你看西风一来，房子就都没了；东风一来，房子就都过来了。所以这表明是神迹，神有大能，神的主权，他的这个威严能力多大，是不是？所以以赛亚书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我想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啊，是我们对神，我们的神更深刻的认识。以赛亚书45章。这两部45章讲了11遍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，我是耶和华，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人，除了以外再没有别人，一共讲了11次灵修三遍，就是这一章总结。我主要的念的一节就是第七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的一节圣经就是45章856页，856页，45章以赛亚书45章856页第七节，竖版的啊，是这样的。第七节我们大家念啊，我照光又照暗，我是平安又降灾祸，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所以他前面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人，没有任何一个神能够可以这么照暗啊。所以等一会儿降黑暗之灾，黑暗灾叫黑暗之灾，神照光谁可以照暗？你不听话，神说我给你黑暗，那你四下什么都摸不到。我是平安，你听话我给你平安，你走到哪里都平安，天上葡萄外面葡萄你都没有灾祸，平安是吧？但是你不听话，你一直上面你对你身上我可以降灾祸，造作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啊。所以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，我们要认识这个神。所以神这样降灾也是为了让法老认识神，让埃及的人认识神，让普天下的人都要认识耶和华。所以接下来所有的王国都退入红海，在埃及四境的连一个也没留下，这多大神迹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只要一千枚神兽一个都可以给你，那一点都没有。那为什么我们一些信主的肢体我认识的人也有，是不是得了癌症以后一点癌症没有了？那个弟弟就是这样，我弟弟前年得了这个叫什么呀，前什么前列腺癌啊，前列腺癌这么厉害，是不是？现在带着他有，他到了好几个医院，这带着他说你真的得过这个病吗？没有啊，从里到外查什么病全部都没有，你看看谁也让你这个癌症离开就离开了。那时候立下的简直要死了。谁还靠主你真的谦卑，那神说我让你一个癌细胞都没有。神能不能做到？我们相信神是能的。真的神是能的。这一个蝗虫都没有了，那全部都刮走了。是吧？但二十节，但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以色列去。为什么说耶和华是法老心刚硬？每次都怎么样？就说神认定了，一定要跟你证明，神认定了。因为人有些蛇权，这个权不是在神，在人选择的权利是在人自己。越刚硬，神是我认定；你再刚硬，你越刚硬，越多显我的神迹，那么就会最后更彰显神更大的荣耀。啊，所以可信这个法老是够刚硬的。大家看刚硬不刚硬啊？啊，这么大的灾，刚刚求饶，这马上不走，就是不许，这心又硬起来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刚刚还祷告呢，现在一会儿这心又骄傲。哎，我们常常会这样是吧？刚刚有点谦卑，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彻底谦卑。什么好的心你就不能蒙恩啊？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就是这个降黑暗之灾啊，这个就没有什么跟他再讲话了。接着就讲大地，一般灾到底九灾当中有没有警告啊？没有不被警告了，警告你也不听了。所以有一天呢，到了这个地步就不好了，啊，警告你都不用警告了，马上接着就给你来灾。是不是蝗虫之灾？结果就是黑暗之灾。还有我要补充一点，就这个蝗虫之灾在启示录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启示录好厉害啊！所以我们快快信主啊，不要等到你不背题，背题不了，大灾难你就要遇到蝗虫之灾，那你逃避不了。哎呀，不是七印七号七晚，在第五个号这个灾里面，就是有蝗虫出来，这个蝗虫也好厉害啊！这个蝗虫之灾。是从无底坑上来的，而且它的尾巴像蝎子一样，能够蛰人的啊，叫人受伤啊，五个月伤害啊，这么厉害的蝗虫，你说这蝗虫怎么会？它的好像蝎子的能力，这个蝗虫，第十一节这一段我就不念了，我就大概说一下，就说到启示录也讲到，人类最刚硬，不能悔改，在七年大灾难当中，神就要降这个灾。这个你重复人类到一个地步，跟法老一样刚硬，可以这么说，像法老一样的狂傲刚硬，不肯归向神，那神就降在第五这个灾，这个痛苦啊，像蝎子蛰人一样，求死不得。这蝗虫好像什么？这形容的就好像军队一样，这个尾巴呀、像毒钩一样，那个伤人，有叫人伤痛了五个月，死不了，活也活不成。所以有无底坑的使者出来，那就说明这个蝗虫的背后是邪灵，是魔鬼撒旦的东西，要不然怎么这么伤害人啊？他能够伤害人、毒害人，叫人伤害五个月，五个月还是有限期，就叫人悔改，人不悔改，那么就让你这样的痛苦难受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灾， 最后一个灾是什么灾呀、啊？就是黑暗之灾，黑暗之灾。这黑暗之灾也好，还有的话，你真的要一丝一点的光都没有，你不能动，是吧？我们看看这个灾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向天伸掌，是黑暗，是埃及的地呀、啊，黑暗。这黑暗似乎都摸得着，这么黑暗。那埃及就怎么样？就乌黑了三天之久，还不是一会儿，是吧？一会儿还好走，那说明黑天白天，白天黑天都这样，是不是？三天之久。”那平常你说黑夜哦，黑夜没有星星，没有月亮，不是，就整个的黑暗，是不是？太阳也没光，日头也没有，月亮也没光，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，谁不能呢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，就这么黑。这个就是讲为什么叫黑暗之灾，因为人拒绝光，神就是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神就是光，他就是那真光，我们要为真光做见证，是亮光啊。不肯就近光来，喜欢黑暗。什么是黑暗？罪恶，这鬼鬼祟祟，做那暗昧可耻的事，这就是黑暗。是的，很多人都在暗中做，在夜里犯罪。好了，神说我给你黑暗，因为你不要光是真理的光，不要真理，拒绝真理，那也是在黑暗当中，也在黑暗当中。圣经还告诉我，恨人的就是在黑暗里面。我们彼此相爱就是在光中。这法老这么的恨神。恨以色列百姓，一切都在黑暗里面，唯有以色列家中有光亮，是吧？你说这是怎么搞的呀？都是在埃及，以色列当时也住在埃及嘛，根本还没出埃及呢。你这个太阳怎么穿的就到以色列？这个光不是自射的吗？你说这个是神迹吗？以色列有光，这个实在是我们每个人会经历的，是不是？非常啊，这个舒服啊，是吧？这个平安呐、啊，样样看得清楚。是不是你在光明中行走，你说是怎么样子？那反过来，如果你心里刚硬，你没有罪恶不能悔改，你说你就是在黑暗，白天也像黑暗一样，你说没有光，这就是神做的。结果法老也痛苦了。我们看法老怎么样？法老又来了啊！24节，法老又来悔改了，把摩西招来，说你们去侍奉神，这回答应了。但是呢，只是很难受，是不是？以前就是壮丁，现在老婆孩子放你走了，只是羊群有。不是，因为以色列人侍奉神时候，在旧约里是借着献祭、献牛、献羊啊，借着献祭来敬敬神，来求告神来敬拜神，来献祭。25节、26节就是这两节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摩西的态度。摩西的态度我们大家再念一遍好不好？25、26啊。摩西说：“你若要把祭物和燔祭祭上交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彼此耶和华我们的神。”我们的祭物也要在你连一滴也不留下，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释放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们用什么释放耶和华？你看摩西的态度多么坚决。前面我们知道摩西也讲到摩西的态度，像的男的女的我们都要出来。那这里说什么呢？一滴都不留下，这个句话就是最要紧的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大有意义。他说什么？我们的牲畜要带着，甚至连一蹄都不留，一个穴都不给你留下，那就表明最彻底。我们今天爱主侍奉主，我们有这样的决心，一蹄都不留在埃及，就是彻底的归向主。不然你是心里爱主，90%，大概还留下10%，偷偷的爱点世界，不能一蹄都不放过。这就是主的心要我们做完全人，叫我们完全彻底的灵魂体全然归向。不能留下一点，因为牲畜牛羊也是属于以色列人，凡属我们的，你不管是哪一方面，你都要分别为圣洁之神，你都要把它带出来，不能让它留在埃及。因为我们可以想想，你东西在哪里，你所爱的东西属你都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，是吧？耶稣不是说吗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什么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这为什么都出来呢？都出来你就放心了，在哪里你的东西都跟你在一起，那么你侍奉神，全所有的也都来分别为圣，侍奉神，对呀。所以法老就是法老的足迹，他就让你留下一点但是神今天要我们的态度就是一提不留，大家记住啊，一提都不留，这就是彻底我们彻底的爱主，彻底的爱主，是不是？我相信你们做父母的、做长辈的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都要爱主。都要来信靠主，都要来跟随主，走主的路，是吧？一家子的孙子也要爱主，就是我的亲戚朋友，我都要来把他带到主的面前。所以摩西在这就讲，我们一切都不留，一 以前的爱七个，七讲完了这两件以后，但最后还是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他们去。这法老实在是太硬，我看他这个死不怕死，一条道走到黑。好了，那底下十一章是莫灾警告，是不是就这么厉害了？一厉害，上帝说我也可以厉害，就等于法老啊步步升级，是不是他的刚硬的升级，对神的态度升级，那么神说我也升级，你升级我也升级。法老对摩西说：“你离开我去吧，要小心，不要再见我的面。就你见我面的那人，你必要死。”你看这厉害不厉害？他把他骂了摩西一顿。这是法老骂摩西的话。摩西说：“好，说得好，我必不再见你的面。”真的，后来摩西没有再见他的面。以后他就最后不是追赶以色列出了埃及，他去追，率领特选的精兵啊，六百辆，结果怎么样？一块上阵在什么？在红海就死了。你说不能见就是不要再见，这神是可畏的神，不能怎么样轻慢。这法老已经达到一个什么地步？轻慢神，一个人可不能刚硬到这个地步，太轻慢神，管教的不服都无所谓。那上次我也给大家念了，就是箴言二十九章第一节，还记得吧？人就屡次受责罚，仍不什么呀？仍不什么？仍不服回转，是吧？必请客拜访，拜访无法可治，是不是？二十九章，箴言二十九章第一节，人硬的景象，这就是法老，是吧？你们看一下，箴言书第二十九章第一节，这句话我们应该把它再念两遍，把它背下来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为别人祷告，为别人代求。有些刚硬啊，他也由不得自己，以前就是狂心，不管不让的，不让他们不要再继续刚硬。我们念一遍啊，人屡次受责罚。仍然印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791页，再念一遍啊！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印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背得下来吗？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印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要小心啊，是不是？不要屡次受责罚不悔改，是不是？我们做乖孩子，你看家里啊，我们家里是本来是我们是五个，后来变成三个，我爱的特别明显，乖孩子就少挨打，不乖孩子少挨打。我哥哥就是乖，最不听话，他就多挨打。第二个就是我这个也矫情不听话，是不是？我底下两个弟弟就比较乖，他们就从来也不挨打，也不会挨打也受责罚。你不听话嘛，你听不听话你一定都挨打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是吧？那么我们今天这章圣经就结束啊，求主让我们大家啊能够领会这里面的意思。我想啊，我们找新约讲读圣经，让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彻底离开罪恶。用今天的主题就是彻底离开罪恶，是不是？一题不留嘛，要彻底离开埃及，我们才能够侍奉神。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，神对我们的要求啊，我们必须要彻底离开。那么有一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，总结第五节到第九节，我们看到，我想啊，我们主要在念第七节好了，这一段太长啊，第七节，一起念啊，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。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，是要你们行事端正，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，只能扶助真理。即使我们软弱，你们刚强，我们也欢喜，并且我们所求的是你们做完全人。两句话，第一句话，你们一件恶事不做，就彻底离开。什么叫一件恶事不做？彻底离开罪恶，离开埃及。埃及代表罪恶的。还有呢，做完全人。什么叫完全人？就完全的意思，就在神在人面前无可指摘啊，让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。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？谁能够完全呢？大家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帖前第五章，提摩太后书的前面啊，提摩太后书的前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是保罗最后的一个祝愿里面啊，这两句话很宝贵啊。23节24节，在293页新约， 293页。234啊，我们一起念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那这两节圣经啊，第一节啊，前面一节就告诉我们，神对我们的要求，叫我们全然成圣，就是完全的分别为圣，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，就我们整个的人，灵前五章，五章第二章二十节，叫我们整个的人，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魂，魂就是思想、意志、感情方面，和我们的身子都要蒙保守，啊，都要蒙保守，就是让我们不犯罪。让我们知道到什么样，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无可指摘。那这就叫做彻底离开埃及，是不是？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，都能够成圣，全然成圣啊！这里有这么几个字，四个字：全然成圣。什么叫全然成圣？就是让你的灵魂身子都能保守，不沾染罪恶，整个从埃及出来，而且达到主来的时候，让我们无可指摘。就是见主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，无可指摘。那我们就说呢，谁能做得到啊？底下回答你了，保罗怎么说？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是你做得到，我做得到。你只要祷告，信靠他。我们天天恐惧战惊，我们信靠他，我们呼求他，他能够做到。人不能在神凡事中呢。那圣经很多这些话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讲，哎呀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是不是？我想还有一处圣经大家也应该知道，这一处圣经啊是在哪里呢？是在是耶稣对于一个少年的一个关说的话，在马太福音十九章，马太福音十九章啊，这里也特别有这个意思告诉我们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耶稣啊前面讲到了一个少年人啊，他特别有钱，主让他变卖所有，他就走了，又走了。接下来耶稣说了一段话，23节，马太福音十九章23节到26节，在这一段里面，23到26，请大家一起念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孩子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所穿过这里面，比孩子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门徒听见这话，就心想：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”再说这句：“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”是不是？你说你做不到也对呀，但你为什么靠神？你靠神就能够做到。有些财主都撇下所有来跟随主，税官多么不容易啊！一天敲下门锁，一天可以赚好多钱。但耶稣一招他。找马太一个就撇下所有的，就跟随了耶稣。那在人有进神的国多难，难得比骆驼穿针眼，你说针眼多小，那大骆驼怎么穿针眼呢？意思说财主进神的国，骆驼都能穿针眼，财主也不能进神的国，这么难。那么彼得就说了，那门徒就说了，那样这样话谁能不能在神凡事都能？就说这就你要靠神，所以说神的大能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你都莫名其妙的就会让你爱主起来，让你对世界看得那么淡，像粪土，你就能把世界当粪土。那保罗不是吗？保罗大有学问，保罗是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，保罗大有前途，在当时来讲，是不是？他可以讲学，他可以做各样的事情，他非常的逼迫教会，他当时很吃香，很实行，是不是？但是怎么样，整个都给他改变，这谁的呀？是神的大能。在神凡事都能，只要我们有颗心，你有心愿意主帮助你，主有大能救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一滴不留，能够彻底的爱主，彻底的来归向主。这一滴不留，彻底离开埃及的意思，并不是让你们都做传道，你不要误会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也不是大家都离职，要做传道到底还是少，而且这个心要爱主，这个心不在世界，一滴都不留下。你心不要跟整个的扎根在这个的世界，因为我们，因为我就听到很宝贵的见证。有一个弟兄，这是一个美国人，据说是在美国是一个大老板，最有钱的。这是我们在北京的爱主的姊妹写信给我，后来又有姊妹到北京去真的看见他，好感动。他的太太是一个中国人，他竟然全家奉献给主，带着两个孩子，把美国的房产 什么工作事业全来到中国，他就做一个老师，在一个学校里教书，实际他是为了做宣教工作。这个日子好感动人呐、啊，是不是？全家都去，带着两个孩子都跑去了。你说谁？中国的生活条件跟美国能差多少钱？是不是？怎么比？他根本不顾这些，他就是走到爱心里的。后来我们这位姊妹就是来过这里一个巴基摩的，我大概你们也见过的巴基摩来的那个黄姊妹，她最近去北京去看她女儿，她女儿也在北京宣教，她女儿宣教也是根本是不可思议，大学毕业娇生惯养的一个女儿，跑到美国去，不是跑到中国大陆去做宣教士，她妈妈去看她，后来我们介绍在这一家住，这一家就认了这个大老板，这也是为中国，为了救中国的人，人看来是不可思议，但是神就有这么大的。神就会有这么大的爱，来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就能回答当时法利赛人，耶稣怎么说？因为法利赛人不是求耶稣，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呢？你在天上能不能显个大神迹，我们就信。实际是试探耶稣，他也不一定信，他根本是不信的态度，是不是？耶稣怎么回答？一个什么淫乱邪恶的时代，没有神迹显给你们看。耶稣说，除了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啊？约拿的神迹，约拿的神迹就代表耶稣基督。耶稣不是说吗？约拿在大鱼肚子里三日三夜，人子也照样在地里三日三夜。那所以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把你我改变，这是一个大神迹。所以你本来是个这么爱世界的人，是这么样的犯罪的人，是这么样的这个倾向世界的人，现在就把你这个整个人改变，这个就是个神迹。这样的事情很多了，我今天不过举一两个例子，给我们看到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对，一滴不能，一滴不留。那这法老这么刚硬，带着我们灵性的改变，也代表对人的悔改，离开了埃及。那我们的得救也可以代表我们生命的变化。那下来还是有一点自私，有一点贪婪啊，有一点畏惧。那我们一切都畏惧，那一定是更加